一束光，用跳跃的音符带领着你和我穿过长夜，那是牵引，那是爱。
长夜的牵引，吴爽和你一起离开黑暗，迎向那光。
吴爽在长夜的牵引里向你问好，感谢你的到来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在哪儿呢？当我这样问你，你可能会回答一个具体的地名。是的，我们身处在一个具体的经纬坐标里，但约翰福音这卷经文却一直试图给人一个全新的视角，让我们从平面的世界看见超越的时空，同时也因着有这样的看见而能彻底的调转方向，更换目标。约翰福音里面说，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，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，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。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，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，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。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，证明神是真的。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，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。父爱子，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。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。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。天与地，这不就是约翰一直试图展示的图景吗？而这些经文所描述的，不正是与天地相关的四种不同的存在吗？从天上来的，从地上来的，认从天上而来之子的，和那不认子的。
永远你是我的孩子，永远不变，我爱你，我在圣灵翩然降临。
今天你我知道，那从天上来的是在说耶稣，耶稣是从天上来的，因为他在万有之上，他是神所差来的，他将所见所闻见证出来，他说的也是神的话，神赐没有限量的圣灵给他，他是父所爱的子，父已将万有都交在他手中。重点就在于耶稣是从天上来的，约翰总这么强调，正是因为人不这么认为，人们把耶稣视作和自己一样是从地上来的，人们带着这样的前提看待耶稣的所作所为，因此没办法真正的认识他。而结果就是，当这样一位耶稣将所见所闻见证出来，却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，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张力所在，甚至可以说是全宇宙最大的张力了。从天上来的神之子到地上来，告诉人们他的所见所闻，地上的人却不领受。可是地上的人不都是天天在思考所谓天上的事吗？且不说拿着高倍望远镜的现代科学家们，就说当时的什么星象家、哲学家、宗教人士，他们不是口口声声谈论着天上的事吗？人们好像很关心穹苍之上，很喜欢仰望星空，但是当那位从天而降的神子将确切的答案讲出来的时候，人们却一副冷漠的样子。人世间多少人是那冷面的人，而这不正是这第二种人之所在吗？从地上来的。
就在家地里的海中，你为门徒平静风浪；就在加百农的城中，你命令瞎眼看见；就在伯赛大的小前，你医治了许多病人；就在我的生命中，你的爱改变了我的一生。珍贵，把我变得洁白如雪，是你称我唯一为宝，使我不再一样，是你让我全然美丽，把我心情闪闪发光，是你称我为你的孩子，坦然无惧向着标杆前进。唱起，就在加利利的海中，你为门徒平静风浪；就在加百农的城中，你命令瞎眼看见。就在伯赛大的小街，你医治了许多病人；就在我的生命中，你 的爱改变了我的一生。是你把我变得珍贵，把我变得洁白如雪，是你成我唯一为宝，使我不再一样，是你让我全然美丽，把我心气闪闪发光，是你成我为你的孩子坦然无惧，向着标杆前进。我要呼喊你的名字，我的耶稣，我的耶稣，你对我太好了，使我无法抗拒，只能白白领受你对我的恩宠，我要以感恩的心把赞美你的歌唱起。
上帝在母腹中孕育了一个独特的你，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扮演你的角色，所以你要活出属于你的精彩。一宿虽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，让我们一起走出黑暗，迎向那光。长夜的牵引，
主耶稣爱的门徒约翰说，从地上来的就是属地的，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的。生活里多少人想当然地谈着天说着神，他们所讨论的也依然是属地的，因为人不信那位从天上而来的主。这不就是圣经里所说的第三种人，不信子的人吗？人不领受耶稣的见证，得不着永生，神的震怒还常在他们身上。约翰用严厉的话描述着这等人的结局，好让听见的人能够做第四种人，也就是信的人。这第四种人本来是属地的，但因着信天上来的子，变成了全新的人类。这样的人是领受耶稣见证的人，这些人印上印，证明神是真的，而这些人有着特殊的恩典临到，那就是永生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是哪种人呢？你是这第四种人吗？你确信耶稣是从天上来的吗？你认真听耶稣所讲的那些天上的事了吗？你领受他的见证，信他，并且也在地上为他做见证吗？而你我是否将自己视为那属神的人呢？以天与地的眼光看待自己在这世间寄居的生活呢？愿主怜悯我们，打开我们属灵的那双眼睛，让我们因着有神儿子的生命，就能超越当下的处境，有一个在地如同在天的人生。
有敬拜的声音发出，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，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，我们神要做新事，旧的事已经过去，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，新的眼界，新的眼界。
的主，我愿你来，天涯敞开，恩膏倾倒下来，神国度的荣耀彰显，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。新的事在我们中间，
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，我们神要做新事，旧的事都已经过去，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，新的眼见新的意象，新的故事新的方向，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，我愿你来，天要唱
霾天，现在已经不管是春夏秋冬，发生在任何一个季节的任何一天都是可能的。记得在去年冬天的一个雾霾天，几位同工听一位牧师讲道，有位同工进门摘下口罩，随口说了句，这几天连续雾霾真可怕。那位牧师弟兄马上接了一句，雾霾不最可怕，最可怕的是安逸的生活。而当时也正是顶着雾霾赶到教会的我，正好听到这句话，觉着这句话太特别了，我记到如今。亲爱的朋友，上帝的旨意不是要让我们过轻松的生活，如果此时的你遇见了艰难， 那代表上帝正对你大发热心。如果上帝的心意是人天天生活轻松，你的生活一定会那样。可是他的心意不是这样，而是愿意你我的生活成为磨练我们的工具。
苦难他带给我祝福，原来苦难是化妆的天使，他磨练我的心情，他刚强我的意志。苦难是成功必经的道路，苦难他带给我祝福，原来苦难是化妆的天使，他坚持老旧的我，更换一个全新样式。面对苦难是生命蜕变的开始，苦难中喜乐，苦难中等候，苦难中坚信依靠主，直到最后。苦难中感谢，苦难中赞美，主施恩的手必负直到最后。苦难它带给我祝福，原来苦难是化妆的天使，磨练我的心情，它刚强我的意志。苦难是成功必经的道路，苦难它带给我祝福，原来苦难是化妆的天使，坚持老旧的我，更换一个全新样式。面对苦难是生命蜕变的开始，苦难中喜乐，
苦难中喜乐，
苦难中等候，
苦难中等候，
苦难中坚信依靠住，直到最后。苦难中感谢，
我是恩惠，欢迎收听长夜的牵引，祝您晚安。
亲爱的朋友，你现在收听的是长夜的牵引，我是吴爽，谢谢你的到来。我知道现实里的一个情形就是，许多人质疑着上帝的良善、信实、慈爱，不是因为他的应许落了空，而是因为人对人生的想法跟他的不一样。人的想法是什么呢？他说，如果上帝是良善的，我就得过得惬意舒适，而且在意料之内，还要让许多人赞赏我，并且一生不遇祸患。 可看看一些经文，上帝的想法竟是这样。雅各书里说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生忍耐。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你们是大有喜乐，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怎么样，亲爱的朋友，这话够给力，够安慰我们的心吧？关于生活，你会发现安逸不会是永久的，生活常常有艰辛、磨难、试炼，而长久安逸的生活会让处在安逸中的你心变得不安起来。关于安逸、名与利、好处，保罗说，只是我以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，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，我已为他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亲爱的朋友，不管是雅各还是保罗，经文的信息是一致的。上帝的工作不关乎我们自己对于快乐的定义。如果你我关心的是快乐，必然会对上帝失望，觉着他不爱你。可上帝关心的是我们的圣洁。今天你我面对的困难不是上帝计划的障碍，不代表上帝计划的落空，更不表示上帝将你撇下。不，亲爱的朋友，艰难时刻正好表明上帝的热心，他爱你我，要救赎我们。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吴爽，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见。
耶稣不会将苦难从我们生命中挪走，但是他会陪着我们度过。够用的力量和恩典，时时刻刻都加给我，应当以无挂虑将心完全交托。苦难就是化妆的祝福，你在这里看管我所走的路，在你里面哭，在你里面得着安稳保护，像个孩子对你的爱更渴慕。就是化妆的祝福，让捆绑从我生命中移除，转换了